家好。那个先感谢大家今天在这个天气很烂的时候，然后跑来这边听这个，可听标题应该就是很无趣的议题，因为先询问一下好了，就在座有多少人知道什么东西是著作权稽管团体吗？知道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好，我看到一些人有举手。好，
我问一下有在场自己有在制作音乐、有在玩音乐的举一下手好吗？哦，那你们有之前有听过，就是大家在圈内啊茶余饭后聊，就是那个什么万恶的 Mute、万恶的 Must 什么之类的，有听到过类似的俄语的，有吗？有吧？应该都有吧？这大家茶余饭后都很爱拿出来讲一下事情。那今天就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说他真的有那么可恶吗？还是他其实也还是有做一点事情的？
对，然后在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因为我跟达叔其实对于 Indie Fast 来说，都是我们两个是客座主持人，所以我们在座今天在台上四位就是上来随便乱讲话，那有什么事情就是博昌哥自己承担这样，就是 Indie Fast 团队自己 hold 住啊。那个如果那个 Muse 要告的话，就是我们只是。在法律上有一种东西，就叫做正犯跟从，就是我们只是助手，我们只是从犯而已。对，好，那其实 Indie Fast 他们这个，我自己是律师，然后我自己有个团体叫法律包含运动。那我们那个团体原则上都是在推广，就是如何把法律变白话这件事情。那 Indie Fast 作为一个主要面向给音乐人的一个 podcast。的团体，他们其实很细心的，一连串在 podcast 里面开了几个关于法律的议题。我们之前已经有在，如果大家还没有听过的话，可以回家找来听。我们之前已经其实有讲过关于发行合约，然后也有讲过关于商标权的东西。那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 YouTube 的相关平台去听一下。那我们陈如刚刚就是前面串场的 Harry。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延续前面一集关于就是著作权稽管团体的，今天是 Part 2。在我们前一集主要讲的内容其实是针对利用者，比如今天你是一个 YouTuber， 你是一个 Podcaster， 如果你今天有要在你的创作中用到音乐的时候，会卡到哪些权利？那我们今天 Part 2的话，我们主要会针对不同形态的利用者。比如说今天是场馆方，我们今天就欢迎到我们乐悠悠之口的东佑，哎，东佑跟大家打招呼，对对对，他在利用上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在我们第二位就是邀请到了来宾呢，就是森柏老师，森柏老师他其实之前曾经卧底于万恶的稽管团体之中，所以我们今天。因为我们要探讨了检讨人家的事情，我们有时要对于对方的事情有点深入的了解，我们才可以出来讲话嘛，这样讲话才有点公信力嘛，对，所以我们就请到资深卧底、前卧底，对对对，来替大家介绍关于稽管团体的东西。那首先我们可能第一 part， 因为刚刚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就是不清楚什么东西是稽管团体，我们先请同样也是。法律人，哎，今天为什么会找我们两个法律人？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是法律人的听团仔，可是我音乐就是音乐的事情没有很了解，吹直笛还要指法，就是写01234的那种。那可是我们这位达叔不一样，他同时是法律人，那他自己也是玩团仔。那我们先请这个玩团仔先跟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什么东西是稽管团体好了。
稽管团体这东西其实并不是台湾所独创的，好像大家不要觉得说每次有什么坏东西都是我们政府，好像每次找事硬是要找立委伸出一个怪东西来搞大家，造成大家
像是五权宪法这种嘛，就是比如说
那个五权宪法就真的就是我国独创啦，对对对对，那没那个看你觉不觉得那个萝莉控制我们国父之类的，
看大家对孙中山的意见啦，好，
对对对 对，我们今天拉回来嘛，那这东西其实是整个著作权在国际上随着潮流的发展，其实在某一个时间点，大概在2000年左右那一波修法都一起出现的。那2000年那一波的著作权修法，国际上都在忙什么事情呢？那时候其实就是 MP3 开始普及的那个时代。那 MP3 然后网络下载音乐这件事情开始普及，其实对整个音乐产业那时候冲击都很大。那应该啊，这边会不会有人是2000年出生的、啊？好，
哎、欸，这里有低于2000年现在几岁？20岁，不要在很多高于这个年纪的人面前谈年纪，这很失礼的意思。
对对对，好，希望不会有了。反正我先假设大家都是经历过那个2000年是的那个千禧年的那个转捩点啦、啊。那时候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 MP3 出来之后，那个卖唱片这种事情突然都没人要买了，然后唱片的那个唱片工业受到很大的冲击，然后大家就开始很焦虑，就说啊，干我以后我这些做音乐的要靠什么东西来维生嘛？那这网络时代中，我要怎么样去收到我的钱？这件事情就大家都突然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网络没那么发达之前，那要收钱、要授权的情况就很会比较单纯一点。那时候可能就是我要办演唱会，我要办表演，然后我请哪一家的艺人，那我就去跟他们的唱片公司去调，就说哦，我要找你家艺人来唱这些歌啊，我要付你多少钱，我要跟你拿什么授权。
就是前一个场是还是滚石时代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处理，对
对吧、啊？就是当年在没有网络时代的时候，音乐的利用方式比较单纯一点嘛，那就是大家大家 CD 压了去卖，然后有演唱会的话，就是去跟唱片公司调授权嘛。但网络时代一来了之后，网络上的歌曲下载啊、歌曲播放啊，突然就是那个量和过去非网络时代是完全不能相比的。那在这种时代底下，如果你还期待全部都是过去那种，利用人，全部都是直接去找唱片公司或是创作者去谈授权，会非常的不切实际。你就想想看，现在脸书每天有多少人在，上传音乐、上传影片、YouTube， 然后有多少的点击，有多少的阅览观看。那如果这些你都要一一的由那些使用者去跟那些唱片公司或者你没有你是独立团的话，你要直接去跟创作团来调的话，大家的沟通成本都太大了。那沟通成本太大的话，最后就只有一个下场嘛，就大家都不调授权，大家都全部都非法使用嘛，那没人收得到钱，然后也全部大家都在知法犯法，那整个著作权的制度一定可想而知会整个崩解掉。虽然现在也没有多两三个字，虽然可能大家也觉得就在台湾这个没什么著作权法的地方，如果你是网络使用者比较年轻的，可能会觉得说著作权 what the fuck， 我不没有很 care 他之类的。但反正那时候的法律人总会要帮，法律人和政府们总要想一些办法出来
来解决这件事情
嘛，要给选民一点交代。那后来就说好，那我们就是搞一个中介团体出来，就是来管理大家的著作权。那管理大家的著作权，理论上他负责的事情就是说，我当一个统一窗口嘛，你要用全部都来找我，然后我来帮大家收钱，收了钱之后我再分给大家，就是我在中间帮大家瞧这些事情，然后加减收点手续费不为过嘛。原本他的利益是这样子。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达叔刚刚讲了，其实就是达叔是从开始有网络时代来讲有著作权集管团体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从法治面上来回顾这件事情的话，那个其实在民国七十几年就开始有人开始在讨论这件事情。七十几年哦，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对，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法学者开始讨论这件事情。因为集管团体这个东西，它其实大概如果爬书历史的话，大概19世纪的时候，在欧陆那边就有一些原生类似的团体，当时就有这样的团体诞生。那当时这个团体它主要做了的工作，其实就是跟现在的工作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中介组织，它去把所有著作权人这些有著作权的创作者，他去取得那些人的授权。那今天有很多人要利用，可是在就像以前网络时代这么旺盛之前，我们可以想象的利用环境其实很单一很简单，最多比如说我们在电视上播放，这是一种。大家在座可能小时候甚至现在还有些人会看 MTV 台，现在还有吗？
现在还有，现在就是因为频道变成200多台啊，200多台你转到后面去可能有国外的 MV 台可以看。
然后另外一种使用场景可能就是在像乐悠悠这个地方的公开演出，甚至是在餐厅里面的播送音乐，它的使用的情境中其实相对 单一，所以当时的集管团体的运作也不会像现在来说来的这么复杂，可以这样讲。对，那我们今天对于集管团体有些大家之所以对它不满的地方，其实在于就是目前在使用上其实有些不愉快。举例来讲，我们在前一集，大家如果回去听的话，在前一集我们遇到一个利用人，他是网红的状况，那他在现场直播的时候，那个网红就是呱吉，他直播的时候，他帮魏德胜导演要 promote 他的一个募资，然后请了范逸臣来到了直播的现场，唱了无乐不作这首歌。可是后来因为这样子的使用 ，Muster 就去跟他要了一笔将近200,000的费用。那笔费用是大概10年前一个广播电台一年所需要的授权费用。具体金额可能有出入，可是概念上是这样子。好，所以因为 Muse 往往因为这样子去跟利用人要钱而产生了许多争议，所以今天才有我们今天的 Part 2的这个场次。好，那首先我们现在大家讲完，大家知道 Muse 是在干嘛的吗？好，我用一个不太体面的譬喻，就是他是在收钱的，然后帮一些人收钱，很像那个银行也会有人帮他收钱，这样大家就知道在讲什么了。
催收团体。
对对对对，好。
那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就是我们两位来宾他们对于
Muse 的想法？我们先请东佑先讲，
有什么印象？好了，
对对对对对，
不用讲的太明确，就说印象有听过他们什么事迹、啊？
以东佑作为一个场馆主持人来说，
他也可以乐团的角度了。他拔乐子也混那么多年了，也一定也听过很多 Muse 的有趣小故事之类的。
对，
其实还好哎，因为以乐团来说，我们蛮 indie 的，然后也不太会去想版权收入的太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就没什么收入了。然后以场馆方来讲的话，其实我只被 Muse 催过，也不是催，就是要过一次钱，只有一次而已。然后在那次之前，我对 Muse 到底实际上在干嘛，我不是很了解，我也没有做什么功课，因为那离我太远了。然后他们也没有主动来找我，所以就相安无事。然后我只知道一些前辈在讨论这件事情，像深白也好，或是像刚刚纪刚他们也好，我都会在 Facebook 上，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在做这些讨论。但是因为我没有做功课，那离我太远了，所以我其实了解非常非常有限。那我相信其他的场馆应该跟我的状况也都差不多。那乐团的部分，就我知道，其实他们也会觉得 Muse 的这个东西离他们太遥远。比较 indie 的乐团，应该是直到上一次果果在 Legacy 那一次之后，才比较知道说，哦，原来 Muse 在做的事情真的对独立乐团是会有影响的。
我这边帮观众朋友补充一下，就是刚刚东佑讲的那个果果事件。在座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都知道这件事情。我看有人点头，那有些人可能从我这个眼神看过去，应该是茫然的眼神。就是当初落日飞车他们在Legacy 有办一个活动，那在那场活动呢，落日飞车唱落日飞车的歌很合理吧？对。可是落日飞车唱落日飞车的歌的时候 ，Muse 的去跟落日飞车说：“你唱你自己的歌，我要跟你收钱。”这点就有点距离一般人的 common sense， 就是有点距离了。对，好，那再来，我想补充问一下那个东佑馆长，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作为音乐人，你们自己有加入 Muse 吗？
其实对乐团来说，或对一些小创作人来说，有没有加入 Muse， 其实他不知道，因为我可能会跟一个版权代理公司签约。他可能会跟 Muse 签约，有或没有，其实要细看合约或是细谈才会知道。但是绝大部分的 Indie 的创作者不会做这些事情，
多数都是不会看啊，就签下去就对了。
對，所以乐团的风气就是签约不用看约，
就觉得好长。
签约会先去问一下前辈，就是其他人签，你签了有没有事情？你没事哦，那应该也 OK 的，除非他们认识我。
对，所以其实很多合约里面的细节啊，不管是有没有陷阱，或是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其实很多 indie 的圈子的创作人是不会注意到的。嗯，然后他们的代理公司做了哪些事情，他们其实也不太清楚的。
好，那我这边来问一下卧底的森白老师，称为创作人，也曾经卧底 Mused， 你先从创作人的角度来看 Mused， 对，因为你我补充一下，会想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你过往曾经就是你一定有只是单纯一个创作者，然后没有去参与机关团体内部业务的时候，那你可能可以讲一下从那个时候到后来加入，你有什么经历跟想法？
因为啊我。因为 我人生走蛮长，我明年我今年快要49岁这样，然后我毕业就做创业做20几年到现在，所以然后我经历过很多时候，所以我可能讲的话就会比较没有逻辑，那大家麻烦主持人帮我导正一下。
不会
我觉得在任何时候要讨论 Muse 的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他背负了太多第一个就是他是从他等于是台湾第一个正式在做，台湾其实不止一个疾管团体，其实世界各国都规定你这个国家 不需要只有一个疾管团体，甚至有的政府会希望你不要只有一个，因为一个就会有一个垄断的问题。
对，
那台湾其实一直都不止一个，然后换过好几次，曾经有三家，后来一家就是账目有问题被勒令解散，另外一家就是没有了，那现在又成立了一家，对，就是这样，那大家管的东西不一样，可是这个有点像我觉得举一个例子，有点像小黄计程车跟 Uber 一样，就是大家会讲之前大家会觉得说哦 Uber 就小黄就开车都很乱开，然后车子很臭干啊 Uber 都很这样，可是这样我们忘记一件事，因为小黄它是黄色，你很容易看得出来，那说不定前面憋你车那一辆它就是 Uber， 可是你不知道，所以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去讨厌小黄，因为他很清楚。但你不容易讨厌 Uber。
好，
那所以，好，
老师，你先讲完。对，我想到一个不错的比喻。
所以 Muse 是这样，我以我最刚开始，我其实我的人生都是被搅和到，就是因为我很爱讲话，然后讲出来的话，有的时候被人家拿去，例如说突然被登报纸，或是上新闻。然后相关人士就会来找我。
眼下面有记者吗？应该没有吧。
所以眼下是这段先补掉。
也没关系，也是没在怕。就那时候只是写了一封，我那时候2002年写了一封 email 给所有我认识的唱片业的，因为我在第四台的那个广告看到人在卖 MP3 player。可是 MP3 player 他说里面他灌了很多歌，那事实上这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卖 MP3 player，
跟像随身碟会附爱情动作片
一樣。例如说我们以前买你去买那个卡带随身听，你不可能说 我在里面录一个什么 Billboard 前100名的卡带送给你，然后所以你歌听不完，不是这个意思嘛？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很气，所以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所有我认识的唱片人，就有人把它转给记者，然后记者就把那篇登上去，然后后来第二年我就被找去参加公听会，就是立法院公听会，就是变成唱片的代表之一这样。那对我来讲哦，我觉得是这样。最早我入行的时候是96年，那个时候其实卖歌都是卖段，就这个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例如说英文琪老师，他写张学友的《吻别》，他那时候卖段嘛，张学友卖100万张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对，但 KTV 那个钱可以拿到，但100万张还是200万张跟他都没关系。那个时候我们都很羡慕老外哦，老外写歌红了就可以拿一辈子，或者是说。我今天写一首歌，然后在例如说香港的 7-Eleven 播放，我可以收到钱了、台湾都没有，就觉得很那个啊。那所以后来慢慢这些，例如说版权公司进来，然后包括后来2000年疾管团体成立，其实对我们俩应该都是好事。那为什么到后来突然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很多东西把它想得很好，可是我不知道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其实它没有那么漂亮，或它没有那么甜蜜这样。例如说，我一样再举一个例子，例如说以版权公司来讲。我们以前都是啊，你要唱片公司要写歌，你就来找我嘛。那现在我有公司了，那你就找我的公司。可是最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批老师其实很不开心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钱一直拿不到？那我举一个例子，他就是会计的问题嘛。例如说，我2000年的一月，我卖了一首歌给某个歌手，然后2000年的八月他发了，那他结的版税是不是2000年？2001年的第一季，他会结给版权公司。那对版权公司来讲，他是2001年上半年的收入，所以他2001年的下半年才会结给你。所以等于我是2000年1月卖了一首歌，2001年的10月1号才可能拿到版税。
其实好像在出版，书籍的出版，因为我自己不才有出过一些那个考试用书，对，然后或者像 我自己的团体法律白话运动，他们有出版一些书籍，就其实，在书籍的版税很长，都还是这样子给付。
对，可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没有版权公司的时候，我们就领支票啊。嗯，就当哎、欸，你那个许茹芸那一张的那个词曲费来了，就去领了啊，那就很快啊，所以没有人想到说，哎、欸，怎么会有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所谓我觉得很多不爽都是这样，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就突然以为这样，就像我们以前去餐厅，我小时候去餐厅吃饭多少钱就多少钱啊，哎、欸，后来突然出现一个要收10%的服务费，大家就觉得被抢，就被抢，对不对？还要付小费，被抢两次，对。可是国外早就是这样的、啊，那对台湾餐饮业者来讲，其实这是好事，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啊，万恶的10%服务费骗钱的，所以有一些所谓的万恶什么，其实是这样来了，哎、就是说它整个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以为它会替我们，争取利益，结果好像哎、欸，怎么让我不方便？
那、欸、老师可以请你譬喻一下，哪边你觉得他其实可以帮你们争取利益，然后却没有真实的帮你们帮创作者争取利益？你觉得最极端的情况是怎样？
最极端，其实不，我说真的哈、喔，我觉得不太有这个状况。因为其实集管团体，他第一个就是他不能是公司嘛，这个大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法律规定集管团体不可以是公司。然后他的成员他不可以球员兼裁判、所以里面他不可以有任何音乐人、你只要你是写歌作词的你就不能在 Muse、工作，我们不要讲上班、因为他不是公司、对，所以他当然会有一些东西就是说、你可能音乐人会觉得说、你们好像不太了解我们在想什么、或者我们的需求是什么，但是你说至于、他应该要帮音乐人做什么而没有做到，其实对我来讲是没有，只有说你应该要做你可能没有做到那么好、例如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先。
好，就是例如说啊，我们会觉得很多事情很简单。例如说，好，你今天你要去跟什么机构收钱，你就跟他要清单，你就照那个去分配给我，应该就是这样，理论上都是这样。对，可是他们可能第一个就是说啊，他这个清单不清不楚，这个不清不楚到底是为什么？其实有时候又很难讲，有的时候是不是他内部没有搞清楚，还是说他今天去收的那个收钱的对象，其实他不愿意给你，或者他没有办法好好给你，这些都有。例如。我有时候会在，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其实有讲，好像是帮唱片公司收账的、有点那个感觉。
对。
可是事实上，不管是以前 IFPI 去收钱，还是后来 Muse 去收钱，其实他们才是比较容易受到威胁的。例如，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那你说今天 Muse 要去跟游览车业者，收说你在上面你让阿公阿妈唱歌，唱很多歌，可是音乐人都收不到钱，那个其实使用次数很多啊。那你如果说阿公阿嬤很爱唱这个歌，或是说不要说阿公阿嬤，就是出去玩的游客很喜欢唱这个歌，那照理啊，音乐人应该能收到钱。问题是说，今天游览车业者是那种你坐下来说，哎、依据法律你要给我钱，他就会给你钱的人吗？不是啊，其实他们的钱很难收啊。其实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啊，这游览车业者经营的，其实他们势力是很大的，
经营的背景。
对，所以其实你要去跟他收钱，其实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以前 IFPI 那个李瑞斌先生、为了跟人家去谈收钱的事情被人家捅一刀、
这是几年代的事啊，
这个在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啊、那时候没有 Muse、所以其实他们去收钱的他们才是真的有碰到被威胁的这种、这的第一线的人、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误解，其实误解在其实像就像你刚刚讲为什么落日飞车唱自己的歌、还要被收钱，对，那这个我也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用演艺圈的经纪人这个例子来讲，好，例如说今天、我是小明星，我小演员，我刚不红的时候，我到处去接 case， 然后你有什么事情就是都打给我嘛，有钱就付给我，那后来我开始业务变复杂以后，我需要一个经纪人，对，那大家都知道，经纪人你如果要找一个经纪人，有很大一个原则，就是说。既然你有了经纪人之后，什么事情一定都要请经纪人处理，你不可以说、有的事情还是可以找我，这样你会让你的经纪人更没办法做事。因为例如说哈，你经纪人在外面帮你拼死拼活帮你扛说啊，我不被我保护你不被砍价、就今天我的好朋友来找我啊，好，那这个8折给你7折给你，这不能这样啊，那你以后就没有要把你经纪人当一回事、所以反过来说，当我有了经纪人之后， 人家反而不能自己来找我谈案子，我只能说那拜托你去找我的经纪人。那这是不是对我来讲是不好？这方面我 Kimoji 不好，可是长远来讲，我有一个经纪人帮我当黑脸、当坏人，这个是好事。对，这是这样子嘛。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这个经纪人旗下有五六个演员啊，那他可以一起去推啊，一起去收这些钱。那我们的对口单位就不用说啊，你的钱是多少，你的钱是多少，我就直接付给这家经纪公司或是这个经纪人就可以。就是他都是有利有弊。所以今天集管团体其实是帮音乐人去收一些我不懂啊，例如说我们刚刚讲说独立音乐人可能签约的时候不是很清楚自己签了什么约。那些其实是你去问你就应该知道，如果你想知道其实你应该，那理论上应该是要知道嘛，因为是我的权益嘛，那无论把自己卖掉都不知道。对，那所以但是实际上就是其实真的不容易懂。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问一些朋友啊，大家就会觉得说在公开场合放 CD 是公开播放，其实不是嘛，是公开演出嘛。
对
对啊，可是
外面公开演出中，
对啊，他就会觉得说，放 CD 为什么不是公开播放？因为我是播放 CD 啊，我在公开场合播放 CD， 为什么是公开演出？
这个我昨天才跟乐团有个乐团解释，前天才解释过，这要从英文来看。
对对对
对，公开播送，我们常说的公播啊，它在英文上，在法律上那个权利是从那个 broadcast 这个词来的。啊 ，broadcast 在英文上面它。包括括了什么东西，其实就没有那么不直觉。其实它就是 broadcast 就包含了电视和广播，所以公开播送从 broadcast 翻过来，所以它就是管电视和广播。
对，
那你的公开演出，你其实它的管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是 play。你想想看，我们弹乐器是 play， 是你弹吉他是 play guitar。
对，
那你用录音机。用唱片机或者用什么机器来放音乐，那个动词叫什么？也是 play， 所以他们在权利上都是从所谓的公开演出权，它是其实是公开 play 的这个权利，所以它同时包含了你的真人去演这个乐器，还有你用机器去放这个乐器，都是公开演出权。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会比较直观一点。
只是因为在我们来讲，我们把 playback 翻译成播放，
對，
所以就把公开播送权当成以为是。播 CD 就是，其实不是，
对吧、啊？这我觉得这中英文就大家语境的那个。
好 ，OK，
那个关于三公啊，就是公开传输、公开演出、公开播送的定义啊，就欢迎大家回去的时候打开各大 Podcast 频道，还有 YouTube 频道，搜寻 Indie Fast， 我们跟瓜吉的那集就简单的跟大家讲什么是三公的权利，然后利用人要怎么运用。可是我想要就是追深问一下，就是既然不是每个状态的，像刚刚那个东瑞有讲，不是对于独立团来说，不是每个状态的独立团，他们都了解这些东西，那他们也未必都会加入集管团体。对。那可是，在实际运用的状况下，可能会遇，比如说像乐悠悠这边，他可能实际演出的艺人，他可能未必他没有加入任何著作权的集管，他甚至连
有些是他加了。他不知道，透过了一些合约这样辗转了几次之后，
就是、我刚刚
他加了也不知道，他会在状况。
那像这样子的状况，集管团体是基于怎样的权利，然后来可以来跟乐悠悠收这笔经费，然后使用费用，然后要如何确认这笔费用有妥善的回到创作者身上
？OK，
对，因为假设今天演出的创作者。就是我讲最极端状况，今天之所以会讨论这个状况，就是过往可能有一些状况是他根本没有钱，对，那集管团体可能就是认为有就先来收钱，因为我们无法确定集管团体那个 list， 因为我们主管机关他们其实有一个网站可以去搜寻，就是那个创作是在哪个集管团体身上的，可是那个网站同时告诉我们说那个资料不是最新的，对，那怎样的情况下，那有可能基本上已经就先来收钱了。
其实先来
那收来的钱怎么运用，然后先放在哪边，也许
我觉得这些这个问题，另外一个 Muse 很难谈的问题，就是因为，例如说像你举的例子，我其实曾经私下问过我身边的人啊，因为我身边的人就都没有碰到这个事，那可能有碰到这件事情的我不认识，像我不觉得 Muse 永远都没有错，像之前曾经也是有人给我说。有一个单位给我说， Muse 给我们的明细我根本看不懂，我看了我是觉得对啊，乱七八糟。那像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明确，就是 Muse 的根本没有把他们清的搞清楚、嗯、可是你说 Muse 会去收他们没有管的歌的钱， 我是觉得不可能，因为依法无据、嗯、其实你可以不要给啊、嗯、就是 你今天 Muse 来跟我收钱，那你是收哪一首歌？这个歌是你管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我收啊。
有类似争议的，我好像有想起来有看到新闻是谢和弦，谢和弦好像那次有
谢和弦那件事情，我的印象是这样，就是他的歌，他是那个是因为他的版权公司，
对，他有版，可是那个公司，那次我觉得那可能后面会有点罗生门的地方，是说他最后他公司也跳出来，就说我们不跟 Muse 签了。那我不知道他不跟 Muse 签的那个时间点是在那个爆发那个事件前还是后？
对啊，
因为他他后来那个公司，他那时候的公司啊，他现在应该没有什么公司感了。他那时候的公司就跳出来就说啊，那个 Muse 每年跟他们收的那个管理费也很高啊，那就了不起就不签了啊，对吧？我们也不想，也不指望 Muse 帮我们做什么，巴拉巴拉。
我觉得
出来讲这种话，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果果就是罗德菲特这个事情嘛。啊、那罗德菲特这个事情，其实据我自己的了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脸书看到吓一跳、也是有去大概问一下、那事实上是因为落日飞车跟、那一张在华纳发嘛，
对
啊，那华纳就希望他们把词曲也给、就是果果的词曲给华纳版权、那华纳词曲经纪跟华纳唱片是两家不同的公司、
对
啊，他不是版权部，他是词曲经纪公司、那希望说、那由他们来处理、那问题是你如果交给他们处理，你就等于是一定会给 Muse 处理、就是最起码以华纳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今天我词曲如果我给华纳的话，那我会收到的从 Muse 这边收回来的钱会 50% 是华纳拿 50% 是我拿、是这样。那所以今天华纳就会把这洛日菲特的歌全部登记到 Muse 的资料库里面、所以今天洛日菲特在 Legacy 唱自己的歌的时候 ，Muse 就会去收钱、那收回来的钱呢，就会一半给华纳，一半给果果、那这里面其实会变成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今天以五月天阿信来讲好了，因为五月天虽然是一个团，但是写歌的是阿信、所以今天如果五月天要去演唱的话，五月天整个团的收入都会被抽，都会被 Muse 抽一部分，对不对、但是抽一部分之后会分给谁？会分给写歌的阿信，那就变成说你是把鼓手的钱拿来 给阿信，可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在 run， 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事情。
那
如果是这样，为什么？
我想再问，这样 run 你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要看我们自己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好，今天例如说我家里只有我两个人，我是不是买一部小车，甚至骑机车就好？啊，如果我家里有三个小孩，我骑机车我是不是找死？我是不是只要买房车？可是房车有比较。你知道，就吃油吃比较重，那问题没办法，我家就是这么多人，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是这样，你要不要加入 Muse， 看你的规模在哪里、因为我觉得疾管 我们也不要一直说 Muse、因为其实根本就疾管团体也不是只
有，只是他比较大，就跟民进党
一样，他就比较大，类似这样，所以有什么事情就沙包打。
对对对对
对啊，那就是这样，就是如果说 我举个很简单的，你今天在日本百货公司听到你自己的歌、在播，你要不要加入 Muse？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为什么？因为百货公司不会随随便便说今天一个店员拿去播你的歌，他一定是一个 playlist 一直在那边跑嘛。那如果说你的歌在日本的百货公司竟然都已经在播，表示他常常在播，那个钱你不加入，你就是收不到而已啊。那个钱其实在那里等着你去拿，那你不拿，他就会被分给其他的分母分子，就是这样子。
可是以台湾这个现况，可能要给大家一个背景知识，就是如果我们要跟国外的人去收这笔钱的话，其实有一个国际的组织，它叫 CSEC 嘛。
对
对，那以台湾的现况是只有 Muse 是 CSEC 的成员吗？
其实是这样，因为台湾现在呢，另外一家叫 EGMA 嘛。那 EGMA 是那个应该是李春祥先生去成立的。那他们主要是以老歌啊、台语歌这些歌为主，所以你以国语歌来讲，它还是以都是大部分都是在 Muse 里面。但这并不代表。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加入 Muse， 其实有另外一个事情可以做，就是独立音乐的，我就讲，大家可以抽一群人，我自己来成立一个疾管团体，其实没有那么难。
哦，言下之意是
准备了吗？
啊、
准备了吗？
不是，不，我没有了，我没有，我连我是填请款单我都会 K 笑，我没有办法。可是他真的没有那么难， 就是你今天啊、哦，我今天成立一个集管团体，那反正台湾政府又不限制说台湾只能有一家，那你就成立你就去，然后我你看你要不要就是跟 CSEC 合作，请你们帮我去收那个钱嘛、嗯。其实这不是不能谈，也不是不能做的事情。嗯、那我今天我想要给谁优惠，我想要跟谁谈什么费率，其实我都可以自己谈，其实也很好。其实这个真的没有不行，但是在自己不成立的前提之下，如果说今天台湾就是没有谁独大，嗯，好，就以现况来讲，那我觉得真的大家要评估，就是说你今天加入的时候，你会被抽到，像我们刚刚讲唱自己的歌，嗯，会被收钱，这个没办法，对不对？就像例如说今天好，我们刚刚讲说一个演员，我今天找了经纪人，啊，人家明明就是他认识我，啊，今天有一出戏要找我拍。找我拍的人是我以前就认识的人，他不认识我的经纪人。嗯，啊，问题是我今天收到的钱要不要分给我经纪人？还是要我请了一个经纪人来抽我的钱？你要讲，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嗯，但问题是这样讲就很合理啊，因为我要请我经纪人来讲，不是去处理这些小事，是处理很多别的事情。对，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就是目前我们是刚成立的乐团，那我就只唱自己的歌，到处就只唱自己的歌，而且大部分就是在台湾。那国外基本上也不太会播我们的歌，然后 YouTube 上面大概就是会有一定的点击数，但是不会到太多。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先不用考虑这件事，的确是比较好。
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了，这边因为刚刚森白老师讲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如果台下是玩独立乐团的。你们可能现在都只有概括，有听到一个概念，就是我要不要去签约，我要不要把自己做大？但签约其实有很多种，然后这边也是，其实我和那个悠悠之前的一些节，在 Indie Fox 的一些节目，其实就有开始在帮大家聊这些议题。其实合约也有很多种，你看你的需求，你要想清楚你这个阶段需要签什么，你要签。你今天你只是想要你的歌上 Spotify 上 Apple Music 的话，那你其实你就签发行约就好了。发行约是什么？其实它可以很单纯的，它可以很单纯，但未必每个发行合约都很单纯。发行合约可以很单纯的，就说我授权让这个平台让把我的歌传到网络上，然后这个平台可以为了帮我的歌在网络上放去做一些宣传，它可以。就那么单纯。那有些平台现在其实在台湾你网络上搜寻得到的平台，你肯愿意做功课的话是找得到有平台他也只跟你拿那么单纯的授权的。对，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真的觉得说 你的歌你对你的音乐啊有够有自信，或觉得说我今天我就是要把我可能有真的
推向国际，对，
推向国际，然后我真的也觉得说 我要拿这些歌来赚当我人生的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想想看你是不是需要一个经纪人。那最近我看很多我认识的经纪人或者我认识的乐团，大家也都在聊经纪人这件事情。那大家对经纪现在尤其是独立团，我知道我因为自己也有在玩团，然后我们团也有想过要不要找经纪人这件事情。大家对经纪人的想象其实尤其是玩Indie Band 起来的可能没什么概念，大家一开始想象的都是那种大学系队的球精，可能要找个正妹啊，然后会帮我们去。
不要把自己心里的愿望讲出来。
哎呀，不行不行，就是找一个好，就是找一个人来帮我们乐团，好来处理所有的行政事务。每次要报音乐季、报比赛的时候，就有人帮我们把表格弄好，我们乐团不用担心这些事情。有些人对经纪人的想象就是局限在这边，但其实经纪人不是。经纪人有个，就像陈柏老师说的，你今天找经纪人，其实应该是有个更宏大的，就是一个好的经纪人，他是要帮你调到厉害的表演的，他是要出来帮你调你的演出酬劳，调你的演出价码。因为我自己有在办表演呐、啊，我现在我自己办表演的话。我最怕就是碰到有经纪人的团，因为那个经纪人出来的哦，那个价格都很硬，呵呵，就有些真的就像森柏老师说的，有些团只要是有经纪人的，就算我和他们的团员干，我认识快十年了吧，就从他们大学开始到现在玩到现在玩团，我认识十年了，然后他们也是就是找经纪人跟我来谈价格，然后也没有太大的空间之类的，对，但是 以那个乐团或者以经纪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他经纪人该做的事情。你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去扮黑脸，去帮你的乐团争取最大的福利。但你要有个经纪人，他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就势必像森白老师说的，你乐团，你要把乐团要把这个自由演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的权利让渡出去。你要有经纪人，要有经纪公司的话，你就得要做这样的割舍。那这样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会出现一个，就是我和他之前在那个我们 podcast 节目上有提到的，就是你可能你和经纪公司或经纪人签的约，就会有所谓的专属授权。那专属授权其实就是所谓的，跟你用最白话讲的来思考的话，其实它就跟卖断差不多。你那首歌所有相关的权利，可能你就几乎都已经切出去了。通常呢，可能会包裹式的全部切出去，就是说啊，这首歌由你来，由别人来管。那你今天如果你是要有，就像这么，就是大家自己要想清楚，你要不要开房车，你还是你现在这时候，就像我的团才不到2000站，我干嘛要找经纪人？可能这种时候，我们当然就以刚刚的比喻来说，我骑机车还可以满足我的需求的，我就不必要去找经纪人把我自己的权利让出去啊，对吧？但如果你是像刚刚前面上一个讲座提到的，你已经去炒作了，你怎么可能会没有？怎么可能乐团你自己在想如何创作，如果把演出做到最好的时候，还自己去处理如何办一个万人演唱会这种事情，一定要有经纪人，一定要有经纪公司，那这就是中间的取舍。那你专属授权签下去之后，既然你就是已经把你的演出的权利，演出那首歌的权利可能都已经切出去的话，那自然的话，你今天在演那首歌的时候，其实就跟一个路边的阿猫阿狗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去演那首歌是一样的，因为你的权利已经切出去了。所以往往会出现这种上新闻说什么，演出创作者本人演出那首歌，然后最后被收钱。但是后面的故事的脉络其实就是他们可能签了一些合约，然后合约里面有专属授权，已经把他们的公开演出权等等之类的都已经切出去了，对。那最怕的情形是，包括我最近帮我一些朋友在看乐，也碰到一种情况，他们只是想要发行，他们只是很单纯的想把他们的歌放到 Spotify 或者 Apple Music 上，他们只是想要签一个发行约。可是他们的那家发行公司在他们的合约内容里面就已经包含了就是经纪合约的内容了。我会形容那种常常有些合约这种很可怕之处，他拿了经纪公司的权利，但是他们却没有经纪人的义务，他们只有说，你们的什么公开演出权、公开播送、公开传出权，全部都在我这边了，全部都给我了。但是他并没有承诺，就说我之后要帮你瞧任何表演，并没有承诺，就说我之后会，投入什么资源在捧红你这个乐团，或者帮你这个乐团做行销。这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就是你有点像被白嫖了。老实说，我觉得用法律人私下一点难听点的用语，就是说你好像就被白嫖了一样，就是权利你的东西都给别人拿走了，但是你却其实对方没有付出任何相对应的东西。那这部分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除了你要想清楚你这个阶段要签什么合约以外，还要真的啦，不要再跟就是。随便只问一个音乐前辈，就是这个约你有没有签过，有没有是不是没有出过什么问题？不要再用这种那么 old school 的方法，尽量去找一些真的懂法律的、等著作权的人来帮你解惑一下。如果要找我的话，请不要在签约前一个晚上来找我。我遇过两次，就是在那种就是都是认识的朋友团，就是前天晚上我加班练完团回到家10点11点。丢合约给我，就说帮我看一下，就说我说好，认真那么久，帮你看一下啊，你什么时候要签啊？明天，干，然后合约有20页，他妈的，我看到2点之类的，拜托不要这样子，对，这大家不要做这种彼此伤害彼此身体健康的事情。
好，其实刚刚达叔那就是这的发言，就是请乐团就是要想清楚现阶段的地位。那其实综合跟森木老师的结论来讲，就是乐团在 就是想好团名，然后去注册好商标之后呢，再就要开始发展自己的团体，做出自己的创作。那些东西都具备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到底要不要找经纪人，要不要签怎样的发行约，再来就是你要不要加入我们这个场次的主题，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加入集管团体，这些都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随着你的规模大小，还有你经营的顺遂状况，然后去选择要不要做那个举动。因为其实集管团体是会扣除行政费用的，那当然，那他扣除的比例其实目前的比例是
11%，
其实还算合理啦。
因为全世界都是20%，
对
对啊，所以台湾
跟国际比是算合理的。
台湾其实是有因为收太少，被智慧局有试图纠正，因为我们偏离，其实我们低于国际标准有点太多，我们刚开始也是20%嘛。后来突然降到15%，后来又变12.5%，然后现在好像已经降到11%了。所以智慧局有点觉得这样不妥，希望我们再回来一点。
我可以好奇一下，有听闻就是说每次这种手续费调降，后面是谁在推动的？
董事会啊，就董事会决定。
董事会
对啊，
你刚刚是提到就是说我们 Muse 的里面 Suppose 都没有创作人本身，
是说工作人行政人员。
行政人员
对，例如说今天整理资料库，或是他今天财务，这些不可以有音乐人。
了解，那我可以。
但是董事跟董事长，或者是监察人，这些都是音乐人跟音乐公司的代表。
哦，那、所以就是音乐公司们的代表们自己同意，就是说以后利用的手续费要调降，那我的自己的音乐公司收到钱也会比较多。会变成这样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不知道。
刚刚听起来好像变成是有点这样子啊，不是吗？
因为逐年调降是一个目的，就是当时成立 Muse 的时候就有这个目的，就是我们现在草创期需要比较多钱来运作，所以我们先定在20%，但是希望之后可以逐年调降。但至于怎么调降，那个就是看之后的董事怎么决定。
了解了解。所以就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虽然有调降，但也其实也是对他们本身自己也算是有点。
其实我是
其实也是有利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是唱片公司
间接的利益
嘛。
这个还好，因为如果他们收的少，其实分给音乐人就多嘛。
对，
其实理论上是这样。
对对对。
但我刚刚其实我觉得真的签约很重要。然后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觉得对于 Muse 的观感是什么？这个我反正我们今天来分享，我不希望左右大家的想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想清楚，就是你的选择是什么，你要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例如说，我今天就是都不想要参加，就是我不想进去 Muse 的。我如果红到国外的钱，那个钱我不要收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是这么霸气，没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个人选择。但是这样的时候，我会请大家在发行找大公司发行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你发行的合约，是不是你要把词曲也要给他们代理，有没有这一条？如果有的话，他们是不是一定会？他们本身这个公司是不是把他们的歌登记给 Muse？ 因为如果他们是，那你又不加入，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你还是会被收钱哦，但是你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例如说，好，我用我自己啊，用自己当例子，就不会有事，
最安全，
最安全。我自己是华纳的作者，好啊，我觉得万恶的 Muse 我很堵然，我就死都不要参加。你说我外面有100万美国，我可以收到100万美金，我不要，好，没问题，好。但是呢，因为我的词曲在华纳。啊，华纳本身就是 Muse 的会员，所以我的歌一定会被 Muse 的登记到，被华纳登记到 Muse 的去。然后呢， Muse 因为透过 CSEC 就会在全世界各地收我的歌在国外 的公播的这些钱。好，那今天收回来，他会看到什么？他会看到资料库，这首歌有华纳占的50%，对不对？因为华纳有登记，但是词曲作者是谁？没有登记，为什么？因为我不是 Muse 的会员，所以这50%的钱怎么办？找不到人，那无法辨识就入库摆着等，看有没有人来认，或是看有没有别的可能两三年，我记得以前可能会摆三年。
那如果后来你再加入呢？
后来再加入，那就要看我加入那个时候 Muse 的内部的规定是不是有追溯既往。这个 全世界都不一样，有的是可以追溯既往，有的没有办法，有的就是你加入的时候开始，那有的是你加入之前都不管这样。
那我有问题，那笔钱呢？
那笔钱啊，就放在那边啊，
就一直放在那边。
没有，过了一段时间，他会分配，会分配
给其他人。
对，所以这我跟你讲，你现在觉得这个很不合理，但问题是这个钱一定会给他啊，因为我的歌在国外有播嘛，所以国外的姐妹会他一定要收这个钱给我嘛，他不可能不收，说哎、欸，这个好像不是 Muse 会员，那我跟你少收这，没有，
所以 Muse 有一笔暗账喽？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都是公开可以查，这是公开可以查，因为它会分配给大家嘛。对，所以如果说今天我的歌是登记在华纳，词曲登记在华纳，然后我个人不加入 Muse，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如果在台湾表演我自己的歌，我还是会被抽，对不对？我还是会被 Muse 收，跟场地跟那个展。跟
东六周杰，
对，我在东六这边表演。那问题是收到的钱我又拿不到，那我就亏了。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我啦，我发了一张唱片，那我要不然就是我委托的那个词曲经纪公司，他没有加入 Muse 的。那要不然的话，如果他有加入，我一定也要加入。要不然的话，真的我的钱被抽了，结果我自己拿不到。
所以就算有再多抱怨，还是不要跟钱过不去。
再不然就是不要跟Muse 的有关的公司合作。
好，那
如果真的不要的话，
那最后的十分钟，我想回到那个场馆利用方的问题了、
哦。对，已经十分钟了。
对，
哦，了解。好，
然后就是东佑作为一个场馆的利用者，其实我们有时候让团体来这个地方进驻，那他可能会有需要付给 Muse 的钱，没有错嘛？那在利用上，就是我们刚稍早在开场前，其实有跟东佑聊到，就是今天以 Muse 的作业，他就会希望你先去取得授权，对，那个时间可能是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前，就要先去跟 Muse 讲说，哎，我今天这个团可能会 cover 这个歌曲，可是这个在实际上的展演可能很不 make sense。我今天突然在台上很爽，我突然想唱《我是一只鱼》。可是我不可能，我事先我就预想到我要唱这首歌啦，不然这表演的突发性不就是表演精彩的地方吗？对，那这样子的运作有没有什
么？我直接说，我这边场馆方在实际运作上会遇到的几个问题，包括像悠悠刚刚有提到的突发状况，就是临时要唱这首歌，临时要加歌，因为 Muse 给我的要求是我要在。好像是起码一个月之前还是十天前、我要把今天晚上所有演出的歌单都给 Muse 检查有没有里面的歌、曲目里面的歌单里面的歌是 Muse 有管辖的、然后他才会决定要跟我收多少权利金、那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补充通通讲了，就是 Muse 的在跟场馆收钱是按照坪数大小，对，所以越大的地方 ，Legacy 收的钱跟乐悠悠收的钱一
样。那我问一下，假设我今天好，我的团来，假设情境题，我的团来乐悠悠表演，然后里面我填一首 cover 的话，然后那乐悠悠会在付给 Muse 了之后，会来跟我收钱吗？还是你们这都是现在都是场馆方自己吸收这部分的成本？
现在的话，我从来没有付钱给 Muse 过。然后我来延伸一下，我来补充一下悠悠刚刚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收到，我只有这边只有去年有一场表演有被 Muse 追，然后那时候我就他是在我周末表演，就他礼拜三才跟我说要跟我收这个钱，然后告诉我说你要在十天前先跟我们申报，但是你告诉我的时候已经是三天前了，我要怎么在十天前申报？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很显然就是那一个窗口的那个承办，他突然知道我这边有一场这样的秀，他就突然觉得要来跟我收这个钱，所以我那时候就很不爽，我就用一堆问题去灌爆他，然后包括收费的方式啊，因为他是跟我的解释是，其实不是他跟我的说法不是说看评数，他说看当天的票房 revenue。对，所以像我们这种小场馆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只有五个观众，票价300块，当天的收入超级少，所以我可能只要给 Muse 5块钱的授权金，但是他跟我说要低消一场起码要2000块，然后他跟我说那2000块是要，为什么会有这个低消，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低消，但是他觉得他的说法当然不是低消，但是
就是低消、
啊，
但他跟我说这个是他们行政人事的作业成本，但是我刚刚在听你们讨论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这个手续费，他们的手续费是从授权金里面占的趴数的话，那为什么又要去有这个跟我收个
低消
1000多块2000块的低消，因为他跟我说这个是补行政人事成本，
而且这同时会有一个问题说，今天在东佑的那个例子里面，他三天前突然想到来跟东佑收这笔钱，那
光台北有几个场馆？五六七个。对，哪些场馆有被收钱？哪些场馆没有被收钱？那 Muset 的行政人员如何确保说他的收钱有公平性？对，
这个其实我也蛮在意的，因为我有问他说，那你跟我们收钱，你有去跟 Pipe 去跟河岸收钱？结果他问我 Pipe 是什么，他不知道。哇！所以我就觉得你不能够说我选择性的我知道才去收，我不知道的我就不管他，那这样对我们来说这个公平正义何在？对。然后，所以我也想问森白，就是因为我不知道 Muse 到底人是里面的人到底是有多少，因为他说的好像他一个人要处理很多事情，他真的分身乏术，没办法。
我平常不太会回答这个，因为但是我觉得我说真的，我有听说过类似的状况，就是可能工作人员搞不清楚状况。嗯，的确是有。我平常不想讲，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有的人我认识，那我觉得说大家都很辛苦在工作。嗯、那如果今天是一个某一个瞎咖，他搞错事情，然后拖累大家。嗯、那我今天说，哎、欸，对，面子有这，有的时候真的搞不清楚状况，那其实对其他人不公平。嗯、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就是你偶尔三不五时会听到一些，就是里面工作的人可能也不太知道人家问的是什么。但我觉得其实这个有点，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对面子有一个很积极的建议，积极的建议，其实蛮激烈的建议，就是我很希望大家第一个你要推什么事情之前呢、啊，你可不可以尽量宣导到大家都懂，因为我们现在搞到很多事情，音乐人自己也不懂，嗯，啊，音乐人自己也不懂。你说如果你已经很努力宣导你，我自己不想懂，例如说我合约给你，你不想看，那你家的事。可是有的事情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欠宣导，嗯，就是你一定你身为收钱的人，然后又是一个怎么讲，台湾一个首创的，然后又目前又是独大，
而且可以收钱收钱买不错的不动产的地方。
哎、欸，那个是另外一个，对，那个我可以解释，刚刚不是今天的重点。
好好，
对，那个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那个是会员大会通过。
那个我觉得 OK 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偶尔三不五时，就是外面争议已经这么多，然后也没有办法出来解释清楚，然后偶尔再出一些这些。就是让人家觉得说，那你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很瞎的，对啊，当然就会被人家堵了、嗯，对啊。
我场馆方我也觉得这样的宣导非常重要。我觉得为什么，既然你要跟我收这个钱，你要告诉我这个合理性跟公平性在哪里？然后我也会想知道，因为我还要告诉来这边表演的人啊，因为我要去教育创作来这边表演的人。那你 Muse 或其他集管团，你应该要来教育我，或是让我知道我怎么去跟他们讲。嗯，对啊，因为我这个一定不会我自己吞，我可能会在我跟表演的人的合约里，我会把这个列进去，说如果有这个权利金的部分，对我们来要怎么拆分？
不要来这边办什么华语金曲之夜，
不要随便唱 cover， 然后唱 cover 唱得很嗨的时候，记得叫台下的粉丝那个限动先不要发，先冷静一点。
Bombs and Roses 不要来乐悠悠之类的。
因为对我们，像我是场馆方，然后我们。对创作人很友善，我自己也是创作乐团、嗯，我们一定会认为说有这样的集管团体帮我们收钱是好事，嗯、但是有多好，实际上要怎么运作，流程长怎样，嗯、流程怎么怎样有不好，要怎么优化这个、嗯，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嗯、对，
我补充一点啊，其实 Muset 啊或者场馆方这些机构或。空间的存在其实都是为了要让音乐可以传递到更好的地方，让更多人可以享受音乐，然后认识这些创作者。那可是 Muse 的现在的一些可能运作上的瑕疵，会导致比如说他来跟场馆方施加这样的压力。那这个乐悠悠在这边场馆其实经营上已经有很大的困难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把这个。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在人家身上是否合理？那同时场馆的方他其实是给很多独立创作团体一个可能第一次在他还没有很大的时候可以表演，然后认识群众的地方，是不是要这样运作？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那另外一个还可以思考的方式是，其实这几年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著作权法其实有要做一次修正。那
应该是你是说那个集管团体条例、那個？
对，集管条例，著作权法也有嘛？
对，
著作权法跟那个集管条例其实都有要修正。那其实，在我们刚刚，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刚有聊那个落日飞车的案件里面，他其实是唱自己的歌。那其实这有一个很简单可以解决的方式，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以有一个，比如说除外的条款？所谓除外的条款是，今天如果、那个表演者他是唱自己的歌，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中介者来做扮演这个中介的角色？他如果没有像，比如说他没有签给华纳、或者怎样的情况，他只是单纯一个创作者加入 Muse 的话，是不是还有需要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刚刚中间森麦老师也有提到，就是很多音乐人反映说他看不懂 Muse 的给的报表，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他三之石都可以攻错啦，就是现在不是只有台湾有集管团体，那美国啊、欧陆其实都有集管团体，那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报表做得让大家看有？
不好意思，这个我要更正，因为我刚刚讲的是某一个单位，他不是个音乐人来讲。其实啊，我们你今天看脸书，你会看到两个，也就是 会有一圈的人觉得万恶的 Muse 的，但是会有另外一群的音乐人是每次只要分发版税的时候就感恩 Muse 的赞叹 Muse 这样。所以我想讲一个事，音乐人本身收到的报表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最起码以我或是我的朋友，我们大家其实看到那个报表，其实看得懂的。
应该说是使用方。
对，那我觉得应该我上次讲说那个有问题的是我看到某一个平台，就是串流的平台，然后他们整理的很辛苦的歌单给 Muse， 然后 Muse 给他们的分配清单，那个是打开完全不知道在写什么，所以那个是某单位的某一次，但是所以我刚刚跟这样，就音乐人本身的清单是很清楚的，对 对，
就是从哪边，然后收到多少钱是清楚的，
是从什么国家来的，为什么收到，这个都是有的啦，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场次的时间其实已经到了。那
我觉得我来跟大家稍微，因为刚刚有提到那个集管团体的那个修法的部分，我觉得还是稍微
让大家了解。我给你两分钟，
两分钟嘛。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今天，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说，集管团体这东西它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然后我们想事情不要那么绝对，它不是零和一。那中间有些事情就是说，好，我们希望有集管团体，但是集管团体是不是能够在包括刚刚说的这些表格透明度上能够做得好一点？那现在的 Muse 的应该在这方面是还有颇多加强的空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经济部智慧财产局，他们拟了一个修法草案出来，里面其实就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缺点，他们都要搞一套机制出来，就是让政府可以介入去监督这些集管团体，就说，就是说，包括就是政府可以去盯他们，你的内控机制有没有问题啊？你有没有你的财务报表有没有给会计师签核啊？然后有没有签核之后能不能供上网供大众查阅，提升财务透明度啊？然后你那些钱收进来有没有放到金融机构？用一个专户来存啊，然后杜绝这种就是会不会有暗账的无微不微的这些疑虑，这些其实就是现在最新的修法草案之中，政府就是说，要拟出这些要求给集管团体，然后政府机构就有一个，然后政府机构有一个立场去介入，就说，我定期可以去检查你们有没有做到这些事情，没做到这些事情，我可以罚你钱，罚了很多次都不听的话，我可以解散你。现在这是现在的草案正在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会有推这个修法，就代表现在那刚刚说的那些事情应该都还没做到，那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有监督才会有进步了。那我相信以后如果这东西能够顺利完成修法的话，应该
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循序渐进朝更美好的未来前进了。
所以卡点我有另一个领域，
对
对，好，那。我们有15分钟的 Q&A， 我们就先请博昌。对，
我意见。好，我一直觉得那个落日飞车果果那个事情啊，其实真的还好，因为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唱自己的歌被收钱，那就是因为你已经加入了协会，那所以有人来帮你收钱，那代表今天如果回声乐团唱了他的歌。协会
也会有人来跟他收钱嘛，代表他有做事、啊。
然后最后钱会回到他的身上，但我觉得果果那个事情的问题是在于说，森麦老师刚刚有讲，就是当我加入了版权公司，版权公司又是集管团体的团体会员的时候，他会因为这个歌曲已经 拿了专属授权，所以让机关团体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去收钱。但他收完钱之后呢，又只有50%会回到那个团体会员的身上，而有另外50%要留在那边等待个人会员加入，对不对？
对。
但刚刚森麦老师有说，如果你的团体会员加入了，但你个人没有加入的时候，你的50%会不见，会收不到吗？
会收不到，
会收
不
到，
不会不见，钱都会在。嗯。
但因为这个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的版权公司有加入 Muse， 但我没有加入，因为我以前也觉得万恶的 Muse 这样，我就是不想加入。那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啊，原来我个人不加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还是有那个权利去帮我收钱，那只会变成说我有50%会拿不到而已。所以后来我加入了，但我加入之后呢，我就问协会的人说，哎，那我过去几年那些你们帮我收那50%，我是不是可以拿到？他们跟我说不行，他们跟我说已经派发出去了。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啦，因为前几天我抓到机会问了智慧局的人，他们说应该要是可以收得到的。那现在就变成说，这个内部的作业里面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因为老实说，这个钱不应该被分配给不应该分配的人嘛。
是，同意。
那像版权公司的一些前辈有给我一些其他地方的做法，比如说 cash， 他们说 cash 就是一定会留着这个 pool， 像 cash 是香港的机关团体。那也因此呢，比如说当年李宗盛还没有加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李宗盛老师，我前面已经帮你收了好多的钱了，所以现在你一旦加入，你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的钱。那其实对创作来说也是一个诱因嘛。
对，
所以我就会选择说，好，我现在马上加入，而且不仅是我之后的钱可以收到，我前面的钱也都可以一次拿到了。但如果现在的状况是，创作者他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没有加入，而那些钱却被分配到其他的人身上，我觉得那个是有问题的。
我个人呢、啊，不好意思，
我大概我觉得最大问题其实是、这个、
听起来好有不当得利的味道。
没有，我觉得我看法也是跟补上一样、啊，我也觉得那个钱应该要 hold 住，对我自己觉得，对，但是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所以，对啊，对啊。
好，那除了博昌，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Peter 有要问吗？
我有问题。
好，
那个，我想要确认一下，刚刚跟博昌提到有关，就是我如果今天我是创作人、然后我想要去跟 Muse 或其他企管团体查询，说我还没加入会员，我想要知道他帮我收了多少钱，有任何规定是可以规定可以查或不可以查吗？
按照常理，那是你的权利，那应该就是可以查。
可是你是说，
可是
如果
你
还没有加入，
还没有加入，
还没加入。
不会有资料，如果他有什么账密后台什么，我还没加入，我进不去，我也查不到，对不对？
东东这个意思，比如说，你还没有加入，可是他就以你的名义直接收了一笔，
不是，就是那一笔博昌没拿到的钱，他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争议会来自于一个，就是音乐人也不了解，然后版权公司，我觉得、好了，我讲出来，我觉得没有善尽告知的责任。今天版权公司、词曲经纪公司，你今天签了一个作者啊，他是你的客户，你应该让他知道他签了以后有什么责任跟义务嘛？那怎么会说他今天跟你签了，就他不知道啊？因为他不知道说你会把他歌登到 Muse 的啊，然后他自己不加入，你也没有跟他讲、可是你不加入，你的钱会不见。其实有人帮你收，但是他会不见。这其实应该要让他知道，而不是让音乐人来了我们 Indie Fuck 讲座啊，有这种事情，我会打电话给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应该签约的时候就要知道，就跟你买房子的时候你要知道啊，这个之前
之前有些状况，
对
对
对。
这公司好像不会想那么多，他们都觉得哇又签约，
可是他不行啊，因为你今天你替我服务，我是你的客户，你就是要想这么多。我自己真的，虽然我认识版权公司的朋友，可我真的觉得要做到啊，尤其是哈。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像例如说领钱的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账目不清啊，没有关系，因为我领到钱。可是被抽钱的就会很辛苦，就会很堵烂啊。
对，
尤其是现在大家景气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你又要在就像你刚刚讲最后一根稻草那个意思嘛。那这个时候你再讲不清楚，或者是让我觉得有争议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会被人家骂说万恶什么，那就真的跑不掉了。所以我个人也觉得说，其实我知道世界各地的机关还有做法都不一样。 有的是就是你加入那一刻开始收了，前面的就是没有。但是也有的是你可以追溯到过去不知道几年，他会帮你留着，都有。那我个人是觉得应该要了，应该要先留着，不要动，不要分配出去。但对，但那我个人的意见这样而已了。那至于场馆方，我真的觉得希望我觉得还是觉得希望那个宣导啊这些事情可以做得更清楚一点。
好，东欧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好，
就我想要知道现在有没有任何的法规或规范，或协会自己的规范也好，是有在讨论到说先收的那笔钱还没派发出去的钱，他们是能用还是不能用？
那个是不能用了，
如果用了会有罚则，是不是？
现在应该没有，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罚则，所以我可以用那些钱，可能有2亿，我去买台积电股票，不会有罚则。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他们不是公司啊，
对的，他们不是公司，他们使用力。使用上是其实有规范的啦，
有，
對對對，
就是今天很多
规范应该现在是他们内部规范吧，不是外部有效力的规范。
但因为有很多重要事情，你还是要会员大会通过。
对对对对对，那是公司内部的那个。
对对 对, 對，
所以有的事情很好玩，是其实会员大会通过了，但是会员自己不知道，
对，
因为他就是把票可能就是交给他的管理公司投了，然后他也不知道到底通过什么事。所以像那个我们刚刚讲到什么 Muse 买房子那些，那是会员大会有通过、啊，可是还是很多音乐人就说、啊、你为什么拿我的钱去买房子？就是那个解释起来也很困难，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不太关心，不够关心自己的权益，其实还是需要，对，像刚刚讲那个账目是不可能被拿去做别的事情的啦，因为它是一个pool嘛，pool就是你要摆在那边存着，等着说有一天它被厘清的时候，像我们都会收到一些今年结算了，但是它没有办法辨认的清单，那如果各位音乐老师这里面有你，例如说啊我忘记登我的广告配乐，然后在电视上播。我就要赶快去补登，那我就去认说 ，OK， 这个什么麦当劳什么广告，这是我做的，所以这一笔是我的。对，他会留一段时间的，他不会拿去用。
像这种，我觉得终归都是，其实就是我们这年头很常在讲的，就是透明性的问题啊。当如果一个公司他有被赋予义务，就是要把他们的财报啊、这些账目啊，你是怎么样？管理啊，有没有用一个那个什么信托来处理这些钱啊？这些事情，当你都是有被要求要公诸于世的时候啊，自然大家就会乖乖的来，然后大家就使用者或者是授权方，大家也都会有一个心服口服的，心服也都会心服口服啦。那如果现在是一个就是资讯不透明，然后报表也不透明。的情况底下，大家就会自然增加了很多想象空间。那其实这种不管是对哪一方，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好事情。
好，那我们这个场次就到这边结束。那结尾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就是其实会有几管团体可以追溯到那个19世纪中的时候，然后有两个作曲家跟一个作词家，然后他们就去一间法国餐厅用餐。然后用餐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他们在吃饭的当下呢，那个餐厅里面19世纪嘛，就是没有 CD player， 然后所以他们那个时候餐厅里面正在演奏那两位作曲家跟作词家的音乐。然后后来他们吃完饭的时候呢，就说这餐我就不付了。然后餐厅老板就说啊，为什么你不付这笔钱呢？然后说啊，你唱我的歌也没有给我钱啊，那为什么我要付你？这笔吃东西的钱呢？你享用了我的音乐嘛？对，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呢，就到了法院打了诉讼。那当时的法院是判这个作曲家跟作词家胜诉的。那这也是今天有那个集管团体的追溯到最早有这个集管团体诞生的原因。其实这个团体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做一些坏事，我们就认为他是万恶十恶不赦的。对，不过这个跟国民党不一样。好，因为他做的坏事比较大嘛，好，那总归一句就是，集管团体存在的确有它的功用跟功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都是希望它变得更公开透明，啊、这好像挺科比，也不是，就是希望透明的机制，
民众党的颜色，
希望透明的机制可以让它运作的更好，那让所有的创作者都可以获得更好的利益。那今天谢谢大家。